我们对神的愤怒这样的一个题目并不会感到陌生，甚至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又会在想说我们又在讲这个。在很多文化里面，我们所相信的不同文化所相信的神，基本上都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会发怒的神。希腊神话当中的神和人一样，不但会发怒，而且还会争风吃醋。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面有一篇课文叫做西门豹，我不知道大家对这篇课文是不是还有印象。西门豹到邺城上任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官绅以河伯会发怒的名义来敛财和戕害百姓，于是他就把媒婆和官绅都扔到了河里面，叫他们去和河伯谈一谈。所以我小时候读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很痛快，就觉得这帮骗钱的人，然后现在有人治他们了。虽然这是一篇批驳神会发怒的课文啊，它甚至上是破除封建迷信，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西门豹让我们看见说中国民间信仰当中也有神会发怒的看法。而这样的神会发怒和我们所看见这些神和我们一样，他们会有喜怒哀乐，会突然发怒，他们的发怒是自私的，是自我中心的，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是他们的骄傲被人所冒犯。比如在西门豹里面，因为人没有献祭，所以他们认为河神会发怒。而西门豹则干脆指出，其实没有所谓的神，是人把自己的性情，比如说贪婪、嫉妒和报复，加在神的身上，以建立官绅无所勾结的这样一个利益链条。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相信民间信仰当中按照人的形象和性情被虚构出来的神，因为民间信仰当中的神是一个放大的人，只是一个超人而已，他拥有人的一切的败坏堕落的本性。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创造的神，这位和人完全不同的神，是我们造的神的形象被造，而不是神按照我们的想象被造。在出埃及记34:6，神在西乃山上，神在摩西面前描述自己的时候，他用这样一句话，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都喜欢这些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慈爱和信实的神。这些属性都足以让我们安心的信靠他，而不用担心我今天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明年的今天他会突然来惩罚我。然而我们也不要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理解，有选择的理解这些经文。不轻易发怒意味着说神不会轻易的发怒，但不等于神不发怒，只是他不会轻易的发怒。所以神是一位会发怒的神，这节经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告诉我们，神是一个会发怒的神，只是他不轻易发怒。既然我们创造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个创造天地万有、掌管宇宙的神，他比一切民间信仰当中的灶神、财神、河伯、玉皇大帝都要有能力，因为他们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假神，无非是放大版的人罢了。那么我们的这位独一的创造的神，他的发怒和这些假神的发怒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我们要在罗马书1:18-32所要学习的内容。所以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1:18-32。1:18-32，如果你用的是红边的国内出版的圣经，是在新约168页的右侧，小的数字表示节。让我们用齐音的方式来读，我读双数节，因为从18节开始，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便被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混乱了，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情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取经来是往这方事物，不侵犯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那何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又是惭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背约的，无信心的，流言蔽人的。
我们一起读，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愤怒，求你让我们解开这段经文，使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你的愤怒，你为什么而愤怒，你怎样愤怒。求你帮助我们来明白和认识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斯托德所写的罗马书注释里面，斯托德尝试用对话的方式来澄清保罗论证的过程。在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么保罗，你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呢？保罗的回答是，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现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保罗的回答是，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为什么人要得到神的义呢？人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这个回答就在18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从18节一直到3章的结尾，保罗详细的论述人为什么需要福音。人为什么需要福音？因为人处在可怜的、犯罪的、堕落的、绝望的、没有出路的处境里面。人不是过得好好的吗？为什么人要相信基督教呢？为什么人需要基督教呢？是因为需要一个精神寄托，还是因为就像微信朋友圈里面很多人发的文章，中国人需要信仰，所以既然中国人需要信仰，那我就在这几个信仰里面挑一个。伊斯兰看起来很不靠谱，我也不想去参军做 ISIS 的圣战战士。那佛教呢，太多人信了，一般好像香港的黑社会片里面很多人都是去拜佛的，那么好像看起来基督教比较文明，所以我就选择基督教。基督教是给那些想得多的人，那些精神需要寄托的人，给自己找的心灵港湾吗？基督教是恩格斯所说的弱者的拐杖，或者是马克思所说列宁所说的人民的鸦片吗？也有人认为宗教信仰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不信则无。保罗的回答是否定的，保罗没有给我们这些理由让我们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保罗给我们的理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不虔不义，而且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所有的人都是神愤怒的对象，无一漏网，无一幸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有愤怒的神，并且神的愤怒落在一切罪人的身上。那神的愤怒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又是怎么样的？这是18节到32节的具体内容。什么是神的愤怒？神为什么有愤怒？以及神会怎样发怒？首先18节讲到愤怒。什么是神的愤怒？愤怒往往不是褒义词，愤怒往往是贬义词。当我们想到一个发怒的人的时候，你能想到哪些形容词？这些形容词绝大部分都是贬义的，情绪化、激动、怨恨、恼怒、骄傲、自私、报复，这就是我们想到发怒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当中所出现的形容词。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异教和民间信仰当中人所造出来的假神， 他们发怒都是跟人一样，比如说如果你小时候看过西游记，西游记里面的神都会发怒，他们的发怒跟人一样，他们会之间为了权力，在玉皇大帝面前这个权力地位，天庭的权力地位而互相争竞，他们甚至会派自己的这个坐前的这个什么瓶子啊或者一头猪啊什么的到世上来，然后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在圣经当中，所以这些旧假神他们的发怒，因为他们是人想象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发怒和人的性情也是一样的。在圣经当中，耶稣也指出发怒本身不是一件好事，耶稣指出恨人和杀人是等同的。在以弗所书4章31节，保罗告诉基督徒，愤怒不合乎基督里新生命的形象，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去掉我们的愤怒。但是这不是说我们不会发怒，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神是会发怒的，而神的怒是一个义怒，神的怒是为着邪恶而发的怒。就像我们在报纸上看见邪恶的事情我们会发怒，就像我们看到不公平 不正义的事情我们会发怒，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去造的。既然神会发义怒，所以我们也会发义怒，但同样我们是堕落的，所以我们会滥用发怒，我们会让发怒变成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的出口。既然神是真神，那么神所发的义怒是什么呢？保罗的回答是，神的义怒就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保罗指出，神的愤怒和人的愤怒有本质的区别，神的愤怒不是不理智的、不受控制的情感，也不是随意的、漫无目的的，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骄傲和贪婪。在新约圣经当中，如果我们查考原文的话，在希腊文当中有两个词是跟愤怒有关的，一个词的意思是激烈的爆发，陷在疯狂的暴力里面，或者是呼吸非常急促，用来表达没有办法控制的怒气。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只有一个地方被用来形容神，就是在启示录第14章，讲到神对世界做最后审判的时候，神的烈怒，这里讲到怒气的程度。新约圣经当中另外一个有关愤怒的字的意思是经年累月而形成的，长期的积累而形成的怒气。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了10次这个字谈上帝的愤怒，所以保罗所讲的神的愤怒是指神对人经年累月的犯罪所积累的厌恶和憎恨。有一天，所有没有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人都要被永远的定罪。在罗马书2章5节，保罗说，你今日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2章5节。所以神的愤怒不是没有节制的突然式的爆发，而是人不断的犯罪所积累出来的结果。但是愤怒不单只是客观的结果，愤怒也是主观的情绪。神的确对罪人有主观的情绪，这种主观的情绪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表明他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神。一个人对不公平的事情无动于衷，或者假装没有看见，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一个冷漠的自私的人。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神没有愤怒，那就意味着我们希望我们的神是一个冷漠的、自私的、毫无反应的神，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作者，比如说约伯，当他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呼求公义，他希望有一个人在两造之间能够审判到底谁对谁错，这是人对公义最基本的需求。如果神没有愤怒，那就意味着他不公义，他不能够回应人的基本需求。在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所做出的第一个回应就是审判，表明他是一个有公义的神。如果这个创造世界的独一真神是一个冷漠的神，一个不告诉儿女何谓对错，自己的儿女伤害别人伤害自己都无动于衷的父母，那么他不是一个爱儿女的父母。所以神的爱和神的愤怒、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不是对立的，甚至也不是互补的，而是一体的。神的愤怒应该是神的爱的一部分。神的愤怒的对象是谁呢？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观点，可能大家很熟悉，讲到说神恨恶罪，但是神爱罪人。 神恨恶的只是罪的行为，但是神爱犯罪的人。但是十八节让我们看见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十八节讲到说，神的愤怒的对象是针对人的，不是针对他做的事情。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是神所恨恶和神愤怒的对象。圣经当中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恨恶罪人，神不但不只是恨恶罪行，神也恨恶罪人。在诗篇十一章五到六节这样讲说，耶和华心里恨恶恶人，恨恶喜爱强暴的人，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你可能想说，哎，这里的恶人不是我，但是事实上在神在永恒当中，罪无分大小，恶人也无分大小。所以神恨恶罪，神也恨恶罪人，但是神同时也爱罪人，这两者不是矛盾的，都是神爱的一部分。我的老师新约教授卡森这样说，就是在我们人类的体验当中，爱和仇恨是彼此互斥的，有爱就不会有仇恨，有仇恨就不会有爱。一般而言，我们不会认为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个有爱的人，但是对神来说不是这样。神的愤怒不是人的愤怒，不是盲目的不可调和，不可调和的狂怒。虽然神的愤怒在情感上表现为他的怒气，但却是一个对他的圣洁被触犯时一个合理主动的反应。神的爱是神完美的一部分，而且不是因为被爱的那一方有任何可爱。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在同一时间向同一个对象既有愤怒又有慈爱，对神来说是完全可行的，因为他的愤怒是正面积极的愤怒，而不是负面消极的愤怒。在神的形象当中，他必须对那些具有他形象的人的悖逆有愤怒，因为他们违背了他。在他的完全当中，神也一定爱那些违背他旨意的人，因为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如果你认为神的爱和神的愤怒不可能同时并存在同一个对象身上，那么当你做了父母以后，你应该会了解更多。所以圣经清楚地让我们看见，在神的身上，爱带着公义的愤怒，神爱罪人，神也恨恶罪人。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人是无法区分的，因为犯罪的行为是犯罪的人主动积极去做出来的一件事情。神恨恶罪但是爱罪人这样的观点本身没有错，它表明了真理的一个方面，但是它是不完全的。我们同时也要说，神有愤怒，神恨恶罪人。那些承受神愤怒的人是什么人呢？圣经说他们不虔不义，行不义阻挡真理。不虔就是不虔诚，不义就是不公义。所以不虔不义正好对应了大诫命是什么？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然后又要爱人如己。所以大诫命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要爱神和爱人。而这些犯罪的人，那些神愤怒的对象正好相反，他既不爱神，因为他不虔，他也不义，就是他不爱人，他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没有公义。所以不虔不义是讲到人对神和人和人之间，对神没有敬畏，人和人之间没有伦理，人没有按着公义彼此相待。他虽然分别讲到两件事情，那我们也在后面看到，在罗马书一章我们后面读到的经文也看到，人的罪具体表现的不虔是哪些，不义是哪些。但对作者来说，他不是要刻意的区分这两件事情，而是让我们看见人的罪性一定会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对神和对人的两个方面。就像一个重生的人也一定会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个重生的生命，对神和对人。不虔就会不义，不义的人必定不虔。保罗在后面进一步的解释人的不虔不义怎样表现出来，然而在十八节他进一步的解释说，不虔不义的人同时也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保罗在这里说，神要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但是罪人却在抵挡这个真理。罪人怎么抵挡真理呢？透过他们的不虔不义，透过他们的行不义。而人之所以行不义，是因为他们不爱神，不敬畏神，不认识神，和拒绝神作为公义的源头。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认为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有干涉基督徒的信仰，我甚至很尊重基督教，我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甚至我们认识一些慕道友，他来教会的频率比一些受过洗的基督徒还要高， 那么他会说，你凭什么说我有罪？你凭什么说神恨我？但是圣经说，只要你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畏他，你的生活伦理没有按照圣经来顺服他，我们就是在抵挡真理。神的愤怒就是在对你而发，即便你来教会来得很频繁，只要你没有信靠这位神，成为跟随他的人，神的愤怒就落在你的身上。可能你觉得不公平，对吗？这能怪我吗？我又没有出生在基督教国家，我也没有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没有人告诉过我有神，但是神却要恨我，这不公平。我想这是很多人对于听到福音的时候，听到神的愤怒和审判的时候所做出的自然的回应。保罗也预料到读者会有这样的回应，尤其是罗马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异教的文化当中，他们常常和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犹太教的人打交道，所以这对罗马教会来说是一个他们常常面对的护教性的问题。保罗接下去要回答，神的愤怒为什么要指向人？这公平吗？19节到23节讲到神愤怒的原因。保罗说，神的愤怒是因为人的不虔不义，是因为人抵挡真理。那么真理是什么呢？保罗在19节到20节接着说明什么是真理。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接下来是一句我们在新生命课程里面常常讲到的经文，甚至很多人会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借着自然界就能够获得对神基本的认识。虽然因为人犯罪堕落，拒绝神和否认神，但是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表明说亚当的原罪、知识的缺乏、没有读过圣经，并不是我们抵挡神的原因，因为人是能够知道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关乎神的事情，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神怎么向我们显明呢？20节说，神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人可以借着被造的世界来认识这位创造的主。就像我们看见一幅画，我们会同意说背后有一个画家；一个雕塑，我们会同意说背后有一个雕塑家。我们去到一个公园，无论它是你街道里面的小公园，像我们那边的东安公园，还是刻意造的一个大公园，像世纪公园，你都会说这个背后有一群设计它的人。有一个小公园有一个景观设计师，大公园有一个景观设计团队。但是当我们去到张家界，去到自然景区，看到或者任何美国的国家公园，我们却认为说这是因为偶然和地壳的自然运动所形成的。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这些自然景观比我们所看见的世纪公园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公园，哪怕是纽约的那个中央公园也好，都要来得漂亮得多。我们却说它是自壳自然运动因着概率而形成的，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两个神学名词，这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就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就是神借着所造之物所做出的自我启示，特殊启示就是神借着圣经对于他的性情所做出的启示。普遍启示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的，特殊启示则是神透过基督他的先知和使徒们所写下的法则所告诉我们的启示。普遍启示是神所造的自然界和自然的法则，特殊启示就是神透过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救恩和信心所必备的真理。因为人的理性已经被罪所玷污，所以一方面人可以借着普遍启示知道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理性已经被玷污了，所以理性能够借着自然界认识神，理性却不能够完全的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特殊启示圣经来更多的更完全的认识这位神。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要承认这个事实，也是我想告诉你的事实，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自然界认识有一个创造的主。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因为世界有规律，所以才有各个学科，才有物理学，才有化学，才有数学。如果这个世界是无规律可循的，是概率产生的，那么自然科学就无从谈起，因为今天1+1=2，明天就不等于2了。 今天的重力规则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造它造个房子，明天这个房子就塌了，因为重力规则不存在了。那我们的中学物理课跟我们常常打交道的那些小球们就倒了大霉，因为他们一会儿往这儿滚，一会儿往那儿滚。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么多的规律，因为有这么多的学科，是因为这个世界有规律。有一个外科医生说，思考一个细胞当中的活动和仰望无云的夜空一样，都使我心中凛然，满有谦卑。细胞中复杂的作用互相配合，以达成共同的目标。在我的科学思维而言，这是终极旨意存在的最佳证据。这是自然界给我们的启示。不但在自然当中，在人类社会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启示。人类社会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按照进化来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细胞运动的产物，概率的产物。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如果进化是在各个地方，比如说在非洲、在亚洲、在欧洲各自进行的，那么为什么在形成的人类社会当中，他们都存在一些共同的道德感？无论是文明社会还是蛮荒部落，基本上都有类似的道德标准。当然我们以前做过一些脑筋急转弯，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小村，然后那个地方的人通通都会撒谎，然后你问他一个问题，然后我忘了那个具体是什么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虚构的，我们没有在地球上，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说那个地方的人都是说谎的，因为不然的话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形成。我们每个社会都有类似的道德标准，至少虽然有猎头族，但是至少我们都同意，即便在猎头族当中，他们也同意坏人按照他们的标准的坏人应该受到惩罚。这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一些规则。保罗说，这是叫人无可推诿的证据，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但是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并没有因为无可推诿而敬畏神、荣耀神，反而弃绝这位神，去敬拜假神，包括用人的被造物去代表神。这是无知、愚拙和虚妄的行为，这是导致神愤怒的原因。虽然人无可推诿，但人还是推诿，人拒绝承认这位神。圣经说，他们的思念是虚妄的，心是无知昏暗的，他们不能认识神和敬畏神。神的存在的论证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主要话题。为什么人会认为保罗明显无可推诿的事情，却彼此纠结呢？如果你读过道金斯有关神存在的，他是无神论者，他反驳神的存在，或者你读过论证神的存在，一些哲学家，他也不见得是基督徒，但是他要论证神的存在，你会发现说他们想的非常的钻牛角尖，甚至你根本没有读不懂他所说的是什么。很不幸，作为神学生，我们必须读那些书。保罗指出说，人为什么会在这些问题上，在明显的人所能知道的事情上纠结呢？保罗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思念是虚妄，他们的心是昏暗的。人之所以不能够从自然界当中认识神，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拒绝了神。他们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中立的位置来论证神是否存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在这个命题上面没有中立的位置。他们对神的探求是建立在对自己的罪性和有限的无知上面的。虽然很多人都思考神的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是在自己犯罪堕落的环境之下，带着我们的罪性在寻求。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就带着很多错误的拒绝神的前提。我们不是无辜的中立者，我们原本就被罪捆绑，所以人就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在保罗的那个时候，偶像往往是人的形象，比如说罗马的皇帝，或者是那些希腊诸神，他们都有形象。我小时候喜欢看圣斗士星矢，我是借着圣斗士知道希腊诸神。或者人也会借着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体现出来的。然后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我们的偶像呢？一切被人当作是人生意义所附的东西，被人将安全感建立在其上的东西，被人狂热追求或者顶礼膜拜的东西，而且很有可能是神所赐的美好的事物。它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某个职业理想、你的爱人， 甚至你的国家。国家主义把国家看得高于一切，同样是偶像文化的一个表述。提姆凯勒指出，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神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神更吸引你的心和你的幻想的事物，任何你以为失去的后果不堪设想的事物。而圣经告诉我们，偶像惹动神的愤怒。那么神的愤怒怎样显明呢？这是在24节到32节，神的愤怒怎么显明出来呢？海啸的时候，有人说海啸是神愤怒的惩罚；地震的时候，有人说地震是神愤怒的惩罚。当然，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圣经并没有明显直接地告诉我们哪一次的地震是神的愤怒的表现，所以我们并不能够揣度说某某地震是神对人的惩罚，911是神对美国的惩罚等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够臆测。但是圣经直接告诉我们的是神的愤怒怎么体现。24节到32节，神的愤怒表现在他任凭人按照自己的情欲行事。24节到32节，圣经的作者用了3次任凭，讲到任凭本身就是神的愤怒的一个表现。神对拜偶像的人，24节到32节是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污秽的事有哪些呢？首先是对偶像的敬拜，25节，这是第一个任凭。其次是偶像敬拜所带来的其他伦理上的犯罪，而这种伦理上的犯罪首先表现在同性恋这个问题上面，26节到27节讲到第二个任凭。最后是第三个任凭，28节到32节。所以我不会具体的去讲到里面的经文和罪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26节是27节，如果你读过一些支持同性恋的所谓基督徒所写的文章，26节和27节是现代同性恋论战当中的重要经文。同性恋的支持者们对这段经文发出挑战，首先他们说这段经文并不是反对同性恋，而是在描述神的愤怒。斯托德指出，这当然没有错，他的确在描述神的愤怒，但是同性性行为显然是神的愤怒所在之一，是罪的一种。其次，支持同性恋的人说，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的同性恋，而是强迫性的同性恋，或者是娈童，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但是经文没有给我们这样想象的空间，这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第三，他们反驳说这里反对的是明明是异性恋的人去搞同性恋，而有些人天生就是同性恋，所以对于天生同性恋的人来说，他们没有逆性而行，他们是顺着自己的被造，也就是神造他们就是天生同性恋，他们顺着自己被造的性情而行，而不是保罗在这里批评的逆性而行。第三种观点今天主要的来说比较有市场，因为有一些人认为同性恋的倾向是天生的，神造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要顺性的使用自己的身体，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生理上的男性或者女性，而要顺着自己的心理和自然。所以在美国一些支持同性恋的州里面，他们的学校会在小学的时候就教导小朋友，你要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你不一定生来，虽然你是有男性的性器官，但是你不一定是个男孩子，你要发现自己的取向。罗马说1章27节到28节所批评的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到底是在说所有的同性性行为都是神所恨恶的，还是说那些神生来是异性恋的人却去做同性恋的事情是神所恨恶的？我想特别的提到这一点，因为你将来不管你是读过还是没有读过，你都会碰到这样的观点。首先，医学上没有完全证明同性恋是由基因决定的，到目前为止科学家都没有能够证实所谓的同性恋基因这一猜想，这是一个猜想。所以如果你去看维基百科或者任何其他的相关的学术文章，你都会发现说目前为止没有证实有同性恋基因。其次，当然没有证实我们也不能够说一定证不实。所以退一万步来说，即便因为生理原因，就是天生的原因而导致同性恋的倾向，这也不能够合理化同性恋的行为。 生理原因，生理上的原因可能会导致一个人贪财，比如说他天生的有一个倾向，无论是因为幼年的时期还是因为某一些激素的分泌导致他贪财，但是这并不能够使他，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这个基因？但是这并不能够合理化他去偷窃，对不对？同样一个人可能，这是医学证实的，一个人可能因为激素的原因或者是生理的原因而容易性亢奋，但是这并不能够合理化他可以去随意的性犯罪，他一样会被判刑。所以同样的，天生理的原因导致一个人有同性恋的倾向，并不能够合理化他有同性恋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反驳，福音派基督徒的反驳。回到圣经上来说，这里的顺性和逆性，我们回到解经的问题上来说，这里的顺性和逆性是指这个人的顺性和逆性，还是神造人的顺性和逆性？我的回答是，这里的顺性和逆性不是指你的天性，因为你的天性可以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可以是你随着自己的心意戴给自己的帽子。这里所说的顺性和逆性指的是神创造人的常规，不然的话杀人的人会说我的天性就是喜欢暴力，偷窃的人会说我的天性就是喜欢不劳而获。顺性不是指你的天性，而是指神所造的自然规律。神造男人造女人的自然规律是什么？合乎造物主的用意。那造物主的用意是什么呢？启示录创世纪里面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顺性的用处，合乎神所创造的规律。那么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你的用情有多专一，你们的感情有多美好，像断背山的电影里面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都是神眼中的罪，是神所恨恶的。28节到32节讲到第三大类神所任凭的罪，就是一连串的不道德、反社会、人和人之间彼此仇视和凶恶的行为。32节总结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每个人都和这些罪行或多或少的相关，这些罪行都以强弱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过去的行为当中，甚至我们现在的行为当中。我自己可以想到我心中有嫉妒，但我听到别的牧师的教诲很好很棒给我描述的时候，我心里会有嫉妒，我也诚实地告诉他说你讲的让我很嫉妒。我们心里会有真敬，有诡诈，我也有自夸，我也说话不算数，我也无亲情不怜悯人。我们只是不会用这样的词来描述自己，因为这样的词太厉害了。但是我们不用这样的词描述自己，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这样的罪，只是它以强弱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虽然我们堕落，但是我们堕落的良心也会常常提醒我们这些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仍然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当你意识到你犯罪的时候，如果有别的弟兄姐妹犯罪，你会好受一点。如果有属灵的人成熟的基督徒犯罪，你会更好受一点。如果牧师也跟你犯一样的罪，你会心里非常坦然。我们常常用透过别人的犯罪来降低自己的罪恶感，拉低自己的良心。比如说如果我主日没有聚会，我有罪恶感，但是我如果知道另一个弟兄也没来，我会罪恶感减轻。如果知道那天招待也没去，或者那天聚会因为不可抗的连牧师都没出现，聚会取消了，那我们心里大概可以双倍减轻，甚至多倍减轻。这是不理性的，对不对？从理性上来说这是不理性的，因为别人不去并不会改善我的处境。唯一减轻罪恶感的方式应该是认罪悔改，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义来得着赦免。但是因为我们的良心也被这个世界的罪所污染，所以良心也是不可靠的。我们在讲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讲到良心的问题，不但自己去行，而且还喜欢别人去行。在中国的官场和商场上面几乎已经成为规范， 纽约时报有一篇题为兄弟规则，中国的饭局性交易和生意潜规则的文章，我在微信上也分享过。这是一个人类学家，一群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之后所写的文章。他指出说，有一段话说，但是他们前往这些地方找小姐的时候，并非一味的是为了寻欢作乐，一切只是为了增进业务关系和私人交情，借助触犯禁忌和互相袒露自我的力量，至少假装存在的这样的事，在男性同胞之间形成一种牵绊，能让大家觉得那些潜在的生意伙伴和自己是一条道上的人。所以这是纽约时报的一篇中文的文章，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它。它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罗马书十八节和到32节所讲到的人类世界的罪。神的任凭是神对人犯罪愤怒的表达。所以如果你问神的愤怒表达为什么，不是地震，不是火山，不是海啸，首先是神的任凭。在这里讲到神有三个任凭，神任凭我们，神任凭人的拜偶像，神任凭人放纵情欲，神任凭人在世上犯罪。既然神的任凭是神的愤怒的表现，那么弟兄姐妹，神的管教是神爱的表现。所以如果神管教你，那是神对你爱和神对你的恩典，不要浪费神对你的恩典。无论是属灵的书籍，还是弟兄姐妹的劝告，哪怕他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劝告的不好，传道人的告诫，神话语的扎心，你都应该为此而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爱的表示，这表明神的恩典和怜悯。神学家史普罗说，有人常问那无辜的非洲土著没有听过福音就要下地狱，岂不是很不公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抓住同情心的问题，但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像神能不能够造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一样，在这个问题当中带着假设，而这个假设是错误的。无辜的非洲土著没有听过福音就要下地狱，岂不是很不公平？这个问题里面，这比刚才我说的神能不能够造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的假设还要多，还有两个假设，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假设有人是无辜的、无罪的；第二，假设人下地狱是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你的回答是，如果真有无辜的人，那他不应该下地狱，无辜的人下地狱是不公平的。第二，如果因为人没有听过福音而使他下地狱，这也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错了，神判人有罪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没有回应福音，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人的罪就是不前不义，没有敬畏这位透过自然界明明可知的神，反而用别的偶像来代替他，并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违背神造人原本的心意，活出一个堕落的、污秽的、可耻的和糟糕的生活。所以神不是因为人没有听过福音而让他下地狱，神审判人让人下地狱受永远的刑罚，因为人是罪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神的罪惹动神的愤怒，人的罪惹动神的愤怒，也违背了神造人原本的心意。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讲到说，神的愤怒以不同的方式彰显，而任凭是在罗马书里面让我们看见最直接的彰显。任凭不是怜悯，任凭是神的愤怒。神是一个会愤怒的神，而不是一个碎碎念的好好先生，也不是白胡子的圣诞老人，更不是你的哥们儿。神要你敬畏他。所以如果你的祷告是要神任凭你，你就是在求神的愤怒。希望大家没有再有这样的祷告。面对神的愤怒，你的出路在哪里？罗马书5章8到9节说，我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靠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免去神的愤怒的方式是什么？靠着耶稣的血得以称义。我们的这位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神发出这样的呼吁，说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这恶道，何必灭亡呢？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使人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只要悔改，转离对神的不虔不义，相信主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神的义就显明在你的身上。这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在上一个礼拜天的时候所讲到的，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不用等候特别的感觉才信主。有的人说我觉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你问他你的时候还没有到到底是什么呢？他好像在等一个特别的感觉。你不用等这个特别的感觉，神透过他的真理告诉我们，你现在就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不是要等到你有感觉才需要福音。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在基督里面要信靠他，而不要继续留在世界里面，活在神的愤怒当中。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是不是要这个月受洗，你都可以也应该这样告诉这位神，我是一个罪人，我惹动神的愤怒，求你怜悯我，让我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可以与基督联合，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盼望今天的讲道可以帮助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不需要等到天上的异象，不需要一个特别的感动，也不需要走到人的尽头找到神的起头，你现在因着神的愤怒，因着神的愤怒现在临在你的身上，你就可以转向他。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这样一位有愤怒的神，因为你的愤怒表明你的公义。主，我们也谢谢你向你的儿女发愤怒，以至于你管教我们。主，这是你爱的表明。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还没有透过洗礼归入你的名的人，求你带领他们能够做出合乎你心意的决定。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也给我们你的话语何等宝贵。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